好，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段，就是以前一段时间我们读的《路加福音的》的第一章，我想讲这个撒加利亚的服事，还有就是他的在金香炉面前的一个侍奉。我特别想讲的一点呢，就是这个祷告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发生什么？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节，我先读第一节到第五节的，从第九节读到第十一节。那时候呢，从第一节的第五节读到第十节，当犹大王叙利的时候，亚比亚丹。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的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伯。他们两个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神的一切的诫命和礼仪，没有可指摘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伊丽莎伯不生育，他们两个又年纪老迈了。撒加利亚按着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至谦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边祷告。这一幕哈，我不知道，就是你们对圣殿的这样的一个布置，就圣殿的那个设计，在学出埃及记啊，或者立位记的时候，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哈？圣殿是分两个部分，一个圣所，一个至圣所，外边是有一个祭坛，就是献祭的燔祭的坛哈，然后里边呢有是至圣所，是一个用很厚的一个幔子把它挡起来的。至圣所后边呢，我们都知道是约柜，对吧？然后呢，在至圣所里边呢，要是祭司面对着这个至圣所的时候，他的布置就是右边是一个陈设饼，右边是橙色，左边是金灯台。那这个金香炉是要点的香哈，祭司每到一个时辰就要去里边把那个旧的香拿走，然后点香。所以当他点香的时候呢，是可以说是很那个至圣所里边是没有光的，唯一的光源就来自于这个金香炉这个炉子上的这个点的这个香。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他点起来，每天要更换班次要点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哈，就是众百姓呢，当他点香的时候，众百姓就在外边祷告。这个时候呢，这个整个的旧约仪式当中，这是非常非常神圣的一个时刻。因为这个金香炉的设计哈，很特别。金香炉它是在圣所里边的，但是在希伯来书呢，却说这个金香炉是在至圣所里边的。有一段时间我就不太明白，为什么说它在至圣所里边，但是又说它是在圣所里边，难道圣经记载错了吗？但是当我再去出埃及记第十第二十到出埃及记第三十章的时候哈，神特别的把这一件事情呢，为什么金香炉对着这个施恩座这个约柜哈，其实描述的很清楚。当我们看到圣所的这些物件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就是一个摆设，好像神规定就是这么摆，有他属灵的寓意。但是在讲到金香炉的时候哈，在出埃及记三十章第六节的时候，他说那个地方呢是与神相会的地方。这个金香炉隔着一个幔子对着后边的约柜哈，他说这个地方呢是神相会的地方，要把这个坛呢放在法柜就是约柜的幔子的外边，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每当点香起来，然后那个祭司在这里献香的时候哈，是神说那个我们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当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它不是一个你自己的一个仪式， 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这个香代表了我们的祷告哈。那个启示录也讲说，这个香盛满了我们的祷告，而且当香点起来的时候，众百姓也在外边祷告。为什么呢？他们知道这是一个与神相会的时刻。特别祭司那时候是在圣所里跟主相会的一个地方，所以他把这个其实那个这个圣所和至圣所中间隔着一个幔子，他怎么知道后边发生的事情呢？这个点香的人并没有不能看到后边的至圣所，因为那个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才能进去一次，而且要把那个烟点起来，那个香点起来是不能直射这个至圣所的那个约柜的。但是这里说的呢，你的这个柜子呢却要对着这个幔子后边的约柜，隔着这样的一个幔子，当你点香的时候，我在那里跟你相会。我就突然就是让我不是突然，就是让我从这个经文能够感受到什么呢？我们的祷告，我们所做的这些，好像我们所服侍的这一切的服侍，祭司他跟每天都在那里点香，但是那不是一个仪式，那是一个很神圣的与神相会的一个地方。这个点香就意着跟神一个祷告，然后跟神的一个沟通，借着一个点香这样的一个祷告，神就在那里跟我们相会。你知道吗？这个在民数记的时候说哈，第七章二十九节八十九节也这样说，摩西进了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见法柜的施恩座椅上两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这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所以你想到这个是多么神圣的一个时刻，当他在那里点香，在他这里祷告的时候，他看不见的神在那个幔子的背后的施恩座上在跟他说话。这就是我们的祷告多么多么的神圣啊。我那时候的祭司哈，到里边去烧香的祭司并不多，他是直签直出来是撒加利亚。你当时有的人历史学家记载，那个时候祭司可能有几千人甚至上万人，有的祭司一辈子哈就能直签直出这一次，在圣殿里去服侍一次，他要排着一直等着哈。那他从五十岁开始二十岁开始一到五十岁，然后呢他们就要开始就这样的排班等着哈，可能一生他们能等到的一次不多，次数不多。所以当他这个撒加利亚第一次之前知道他要点香的时候，我想他一定是非常非常荣耀非常非常激动的一个时刻，在那里很多人在外边一起祷告，要等着他神跟他讲什么话，而且神真的是从那个基洛伯上会给我们讲话。这就是我们今天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的时候哈，我们比他更有特权。因为希伯来书说什么呢？他说因为主耶稣他已经把那个中间的幔子给打开了，已经从上到下裂开了，所以我们可以，以前的祭司是看不到这个至圣所后边的这个约柜的，但是主耶稣他因为他的死就把这个约柜打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座前。这个对我们今天，我们的特权比那些被呼召出来等多少年的祭司更荣幸，而且我们今天比他们更有特权，就是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来向他祈求。但这样一个过程，旧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我们今天的新约的信徒来想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把这样的一个事情想的是非常神圣的。神跟人说话，人跟神说话，在过去是不可能的事情，也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情，是要经过很长的时间的等待。一个人像撒加利亚他才能够有机会去点这炷香，那百姓要不是祭司家族的人，完全连这样点香的机会都没有，因为这是留给祭司的。所以今天我们却成了这样的一个祭司，然后呢我们不用等很久排着队要到那个圣所，或者在圣所的外边要等着去献祭，或者等着神对我们说话，或者只能听到这个撒加利亚出来的时候哈， 这里讲他后来哑巴了哈，我们都知道这个记事，因为他不信嘛，他就哑巴了。出来很多人就想很稀奇，想知道说，哎，神在里边跟你说什么了？但他讲不出来哈。可见这外边的人，他们能够听到神的声音，是借着这个祭司出来传达的。这对我们今天这个金香炉这样的一个预表，这样的一个至圣所这个预表，这个施恩座的预表，今天在主耶稣基督里都已经实现了。不仅实现了这样一个特权，可以坦然无惧。以前谁敢进到那个至圣所里边，都会死人的哈。坦然无惧，今天我们没有这样的，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求怜悯、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这是我们多大的一个特权呐！但是不知道我们心里今天是看重这个特权吗？周牧师这几个礼拜都在讲一个信息，就是来到主的面前。他一直在神也一直在呼唤我们要来到我的面前，来到我们面前。可能我们就是因为很坦然无惧啊，然后我们觉得来到神的面前，并不是那么一个很稀罕的事情，祷告也不见得是一个很稀罕的事情，更听到神的声音对我们来说好像也没有，会不会也不觉得有什么。但是我也想告诉你，在旧约这样的一个献祭的系统，包括我们知道这位神圣至圣的神的时候，你祷告，你今天来到神的面前，就像神跟摩西和约书亚说的哈，你站着那个地方就是圣地，你站着那个地方就是圣地。今天我们就是有这样的特权，可以随时来到我们主的面前来向他祷告，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我今天第一点，我就想让你们知道哈，能够来到施恩宝座面前，能够听神的声音，能够去回应他，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我们要看重我们每天去觐见神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到他的面前。第二个哈，这个圣经，就是这段圣经里边给我们第二个让我特别觉得特别安慰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在第一章的第十一节，当撒加利亚在那边烧香，百姓在外边祷告的时候，第十一节说，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旁边。他真的是在那个时候，主的使者就与他相见了哈，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你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因为你的妻子伊丽莎伯要为你生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神，他们已经很老迈了，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没有孩子，他们的祷告不知道祷告了多少年，肯定很多很多年，天天在祷告，但是都没有。但是有时候就是会不会他们灰心了，我不知道哈。但是呢，特别安慰的一句话就是，当他这个时候年纪老迈的时候，完全认为不可能的时候，天使，他有没有问过神啊，可能这辈子都没有孩子了吧，然后呢，哎呀，算了，也就不要了吧。神啊，你是怎么想的？你是没有听见我的祷告吗？我跟你说的话你听见了吗？也要成就吗？你怎么也不回答？肯定他们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跟神的对话哈。神也可能也没有回答他是还是不是。但是到这个时候呢，天使跟他说，你的祷告已经被听见了。哇，你没想过，你所有的，我们今天所有的祷告是会被听见的。神都纪念我们祷告。我就记得我们的周一晚上的祷告会哈，我们为我们教会能够知道的年长的弟兄姐妹，不，年长的弟兄姐妹的年长的父母亲、兄弟姐妹，所有有需要的慕道友，我们就要为了祷告。其实有时候很多年，这个祷告会已经有4年了吧，4、5年了这样子的时间，很多的名单在我那边哈。我们祷告啊，说实在的，有时候也有这样的疑问，听见了吗？神为什么还没有做工啊？我们的儿女哈，有的年成年的儿女，很多的祷告啊，好像也没有发生什么改变，甚至有的时候那个名单上的那些名字啊， 就挪去了，因为呢他没有信主就过世了这样的。有时候会我们心也会存着一些疑惑和遗憾哈。但是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特别的被安慰说，我今天的祷告被听见了。其实最重要的是被神听见了。那听见了，我就确定说我已经可以完全的交给他，因为呢神知道他怎么成就这个事情，他有他的全能，他有他无尽的智慧。最最重要的就是说你的祷告被听见了。我们有时候祷告的时候很注重说，哎，我不知道有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跟你说过哈，说神没有听我的祷告。我觉得这句话哈，神是听祷告，但是呢神之所以没有听我的祷告，就是没有照着我的意思成就。其实这个不成立，既然我祷告神，我相信他怎么成就就是他的事情。那我们小时候教孩子说神一定会听我的祷告，但是他回答是不一样的，一个是马上成就，一个是等一等，一个说 no。 那我们通常会只认为那个成就的说是听的祷告，剩下的那个等一等啊，或者是说 no， 那就不是成就祷告。但是不是的，今天神你的祷告，你每一个祷告都被神蒙神的垂听，那神怎么来回答你都是他的答案。成就了，那就是他给你的一种答案，当然很好。另外一种说，哎，孩子现在时候不到，就像撒加利亚一样，他祷告了几十年，一直等到最后，他不知道哈，但神知道。那个时候要等到，你看他等到什么呢？他要做耶稣基督的先锋，施洗约翰，他要等到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这个孩子才能应允给他。所以早了也不行，晚了也不行，必须得在这个时候。你说神的那个时间安排的时间是不是最最完美？他的计划是多么宏大，他不是看到我们自己的眼前的一点，他是看到整个他的一个救赎的计划里边，那个时间对他来说永远都是正好的。有人就说，会不会没有等到哈？会不会说，哎，我错过了那个时间和机会哈？据我自己的这个信仰的里程当中我看到的哈，我会有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从来没有错过神的时间给我的机会，但是我却跑在神的前边抢了神很多的时间，那个结果不好。从来没有说等不到，就是错过了神给我的这个机会和时间的，通常都是我等不及，耐不下性来，就把事情给搞砸了。还有一种就是神说不，那这也是神给我们的一种答案。他这个不，我们其实不能光从这个祷告的结论当中来看我们的祷告，而是祷告是让我们能够去相信神，能够去明白神在说曾等待和不这个答案的背后的因素，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祷告就是要不是结果，而是要走到神的心意里边来，这就是祷告，对吧？不是说我今天祷告了蒙谁听了，不是，是这个祷告，神到底要在这个祷告当中让我明白什么，让我了解他什么，让我能够更正什么，这是祷告的目的，让我们的心更贴近神，而不是说神答应了我的祷告，只是仅此而已哈。所以这里一个特别安慰的就是说，因为你的祷告已经蒙垂听了，这个而且呢，这个垂听啊是多么肯定哈，说必然成就，必然成就。他那个天使就跟他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来到你的面前，这是在第19节20节哈，我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你，到了时候这个话必成就，就是神所定的事情，要成就的事情，没有任何可以疑惑的。他不仅听到了，他要成就的时候也是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阻拦，这成了我们心里祷告的时候面对神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鼓舞和满足。在启示录第八章第一节和第四节这样说哈，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了两刻，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个天使，用七支号赐给他们，另有一个天使拿着金香炉站在祭坛旁边，天上也有金香炉啊，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圣殿的这样一个缩影在天上也有， 也拿着金香炉站在那个祭坛的旁边。你知道这个地方多神圣吗？可以在永远永恒里边有许多的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天上。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有些祷告，很多的祷告都被收在神的那个金香炉里，香里边。不管今天你因着神的缘故祷告什么，今天的世界我们祷告，我们看这么邪恶，我们觉得哎呀怎么也没有改变或者怎么样，所有的因着神的名我们的祷告，你要相信这是启示录启示给我们的，都在神的那里被收集，到了一定时间的时候，神会把它倾倒出来，成为审判这个世界的一个证据。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祷告就像香一样被神收集在那里，世世代代的圣徒的祷告，不管是你活着的祷告，即使我死了，我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到永恒里边去，我今天在世界上的祷告永远不会过时。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早就被存在那个永恒的神的香炉里边了，所以不会过时。所以这个对我们是多大的安慰，不是说哎，我说过了就忘了，神不会忘。有时候我们还没有祷告，神都替我们想到了，对吧？我死了，这些我成就的事儿是不是就结束了？没有，神把我们所有的祷告都听见，而且存在那里，这对我们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哈。第三点我要说的，神是来应允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用信心来配合他，这个是对我们来讲哈，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上次师母在讲到马大玛利亚的时候，你知道主耶稣，马大说我知道我的弟弟会复活，是在末世复活哈，他没有想到他弟弟会在现在复活。那主耶稣就跟他问他一句话，说这句话哈也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然后主耶稣跟他说什么呢？路加福音第11章23到26节，耶稣说你弟弟必然复活。马大怎么说呢？我知道末世复活的，末世的时候他必复活。跟主耶稣的话有没有差距啊？主耶稣说他必定复活，马大说我知道。为什么呢？他知道，他说末世会复活，这是他的那个神学哈。他说复活，这两个就有差距了哈。主说他必复活，他说末世复活，因为他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说他现在复活，因为他太不太可能了。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会受我们的理智的限制，怎么可能啊？他已经死了四天了，在里边都已经臭了，从这人都进去都有味儿了，怎么还可以复活呢？那好，你说复活，我相信你，那就是末后吧。但是主耶稣没有停在这里，就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然后主耶稣问他一句话，这话你信吗？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哈，对我自己是非常，祷告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也回想我的祷告，我祷告那么多，我自己相信吗？我也问弟兄姐妹，你们祷告的时候，你知道祷告有这么大的一个特权，而且借着祷告神跟我们介入到我们生命当中，神借着祷告，我们不是迷信哈，但是我们的神确实是一个超乎自然的神，我们不能用我们的客观的理性，我们认为的限制神，然后我们确实相信看不见的神会在我们看得见的世界里边工作，这不是迷信，因为神就是看不见的，但是他的能力也是超乎寻常，也是我们看不见的，但是他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我们不断的证明这一点。当你知道神垂听你的祷告，你的信心哈，在这个里边真的意识到这样的时候哈，你会敬畏，你就知道这个祷告是多么多么令人敬畏的一件事情。 我记得在离开深圳的时候，教会就让我负责一个祷告会。我以前其实祷告也是比较理性，我就觉得祷告，我应该祷告，但怎么成就？其实我没有，就像这里说的，我没有太相信，我没不是没有相信，我是理性就知道说，我祷告了，但是他怎么成就，我却没有就是怀着那么大的一个期待去看神的作为。但是当我祷告很多事成就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吓到了。原来祷告有这么大的一个特权，你祷告什么，神真的垂听了，他真的听见了，这个很恐怖的哈，不说很恐怖，很让人敬畏的。我自己就突然审视到，我原来手里神给了我这么大一个特权，我可以来祷告，跟神一起同工，看着他做一些事情，是超过我自己所能够看见的。这就是主耶稣问我们说，我讲的这些话，你信吗？你祷告的这个信心，你信吗？你相信吗？你要存着一个信心来祷告，不是说，哎，我今天太难了，主啊，我也没有办法了，或者说只有靠你了，随便吧，我就告你，就像倾诉，像一个人倾诉一样，那不叫祷告，祷告是要用信心的。你信吗？你信神是可以做事的神，你信神听见了你的祷告，你相信他是一个超乎万有之上的神吗？这个是要我们的信心。当你有这样的信心去祷告的时候，会改变你对祷告的态度，也会借着这样的，你会认识到神。那撒加利亚的反应哈，确实让我们很失望哈。撒加利亚一定是个非常敬虔的人，所以这里说他是一个义人嘛，对吧？没有子嗣，遵行神的律法。我想他的祷告，他为他儿子祷告，他绝对不说神啊，因为我后继无人，我家财产没有人继承，我自己年老了，我们两个需要一个孩子给我们安慰。他的祷告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从天使跟他报喜讯的说的时候哈，他说，因为啊。你要给他生个儿子，你们要生个儿子，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因为许多人因他出生必欢喜。你必欢喜快乐，因为许多人因他的出生也要欢喜快乐。他在主面前为大，清酒浓酒就是那个拿西尔人哈都不喝，从母腹里被圣灵充满等等的。他要由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行在神的面前，叫为父的心归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能，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所以你从这个天使对撒加利亚这个回应当中看到什么呢？撒加利亚祷告一定是说，主啊，你给我一个孩子，我把他献给你，让你来使用。他当然不知道是为耶稣预备道路的这么一个伟大的先知哈，但是他的心一定是为了主的缘故来祈祷这个孩子的，所以天使才给他说，你必欢喜快乐，因为你的祷告，这样的一个祷告被满足了，你为神使用你的孩子的心得到满足了。所以天使还跟他说，这是一个好消息，我要告诉你。他祷告的时候一定是这样祷告的，而且呢，我相信他是个敬虔的人，他对神也是非常相信的。但是当事实来到的时候，他的反应哈，却让我们很吃惊。为什么呢？他第一个反应他是惊慌害怕哈。当那个天使给他说了这个事情以后，他说怎么呢？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什么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已经年迈了。”这个话哈，亚伯拉罕和撒拉也说过哈。但是那是之前是没有人发生过的事情，他们那样的疑问呢，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到撒加利亚这样的一个年代的时候，他这样问的话呢，天使没有接受他这个，天使他说我凭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叫凭什么？我的眼见，我的理性，客观事实不可能。所以他就变得神，天使说，因为你不能说话。就让你不能说话，要等到这个应验为止，给他一个处罚哈。神没有小气到说，因为你不信，所以这个事儿就完了，就不实现了。不，神还要实行他的计划，但是谁受了损失呢？神的事情不会因为我们的改变而受损失，撒加利亚自己受损失。那9个月当中，他不能讲话，他不能去传扬神的名，他不能去享受这个美好的这个跟神同乐的这个阶段哈。所以，接受你的祷告，神的话给你需要信心的。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祷告，我们要相信神给我们的话，我们要紧紧的抓住。在这个过程当中， 让神带领我们经过这个过程啊，这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的哈。但是有一个人却他的信心却成为我们的鼓励，愿我们都像他。当第一章三十八节的时候，当天使同样跟玛利亚说更大的一件事情，童女生子的时候，玛利亚也有很多的疑问，但是玛利亚最终做了一个信心的回应。她说什么呢？是的，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她的信心在神那里，我不明白，我不懂，但是我相信你，你的话就成就在我身上吧。这就是我们对祷告的一个正确的回应。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在神面前敬见神，每天到神面前来是一个非常神圣的时刻，非常了不起，非常大的一件天地间很大的一件事情。因为一个人要跟神会面，这个是一个天地间很伟大的事情。第二个，神垂听我们的祷告，你所有的祷告都蒙他垂听，甚至不会因着你是生是死这个祷告就随之而消失。神会把我们因着他的名的祷告存到永远，而且有一天他会给我们揭开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答案。第三点，祷告，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祷告，我们要相信我们说的话真的是要这样求着神成就的，我们要相信神他会成就在我们看得见的世界里边，要像玛利亚那样说，我是神的使女，我相信你，照着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不要像撒加利亚说，我凭什么知道呢？不可能。让我们的理性限制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哈。主啊，是的，我们今天此时此刻就在你的面前，在你的施恩座面前，这是你从亘古到永远，你用你伟大的救赎开通的这条路。主啊，帮助我们每每的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存着一颗热切盼望，相信，期待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工作的神。主啊，愿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显为真实，让我们有玛利亚的信心。主啊，让我们也有，主啊，能够知道神，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你不断的鼓励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坦然无惧，刚强壮胆，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能够让我们真看见你，让我们真知道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回应一下哈，我补充一点哈。谈到复活，我们相信吗？这一点有一个跟我们很关系很确切，而且我们都经历过的。当那个浪子的父亲看他儿子回来的时候，他为他展开的一个大宴席哈，就是不但自己欢庆他的回家，家族自己里面的，而且是大宴客哈，他非常高兴。他跟那个老大，生气的老大讲一句话说，这个儿子是失而复得，死而复活的。我想如果我们很难用理性来相信耶稣，就像马大玛利亚看到坟墓的那个大石头堵住的时候，这个我想很平常的事情，但是我们也不能理解的时候，那我们自己当我们回到神的身边，我们被接入神的家中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一位经历复活的人。爸爸说，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而且我们现在都可以期待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儿女，我们的朋友一样的，他们也可以领受到这种失而又得，死而复活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哈。好，谢谢。